今天的讲，今天的讲道是关于人类以及人类的堕落。许多关于人类始祖的理论或描述，有许多的解释。我们对人类始祖有什么样的看法，取决于我们的哲学观点或者角度。我将在圣经中谈论人类的整体观。当我在准备今天的讲道时，我想我们的听众可能有些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访客，与其深入探讨艰难的某段经文，我认为让他们能了解圣经中对人的观点，以及信任和相信耶稣的必要性。这并不是意味着今天的讲道只是为了我们的访客。即使在基督教世界里，我们对人类罪恶、堕落和信仰的认知也是很混乱的。因此，希望今天的讲道可以帮助你们认清自己的信仰，加强对圣经的真理有更多的认知。首先，人类的始祖。如果我从结论开始，那我必须说是上帝创造了人。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讨论上帝创造人类作为男性和女性，也就是说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也同时创造了两性。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现代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否认了这圣经前两章的真实性。这两章经文记载了上帝的创造论。自由主义认为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在创造秩序上、顺序上存在了有些差异。他们不相信旧约中的前五本书到摩西五经，是上帝的仆人摩西在上帝的鼓舞下写的。我们必须知道，这些理论并不是正统的，而是异端邪说的。我们知道摩西可能用口头或者是以前一些的材料来写他的书，这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神在创造的时候，魔性并不存在。然而在神的指导下，在圣灵的带领下，他能够解释这个宇宙历史上最神秘的世界。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为我们提供上帝的创造记录，而且这两章经文是互相补充的，并不是有任何差异的。第一章证明上帝创造宇宙，而第二章则是注重于创造男人和女人。这两章的经文的杰出在于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首先，上帝创造人类的过程有些有趣的地方。第一是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旁的一切昆虫。我们相信上帝，相信他是我们唯一的上帝。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经文， 我们会发现这个概念有一些有趣看起来并不一致的地方。这里的主题是上帝，而不是上帝们。但这个单一的上帝也是由复数词我们和我们的代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所谓三位一体乃是指一位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每个个体都完全是上帝，但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上帝，我们称之为神秘的奥秘。这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真诚。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直接创造了人。在这里第二章第七节说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入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第二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身上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临到他那人跟前。因此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发现男人和女人的平等。上帝创造了人的身体和灵魂，神用尘土创造人的身体，也创造了他的灵魂，人成为活的。这个灵魂来自于上帝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孔的行为。这并不意味着人只可以成为神的代替品，这是因为人的灵魂完全不同于上帝的灵。例如上帝不会犯罪，但人类的灵魂可以。上帝用生命的气息使人成为活物，这是生命的赐予者。第二，上帝创造了人类，这告诉我们只有一种人类或人性，人类只有一个创造。上帝创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是我们的第一个祖先，他是我们的始祖，是我们第一个父母，全人类都来自这一对父母。这意味着所有人类都是同一个家庭，大家都是属于亲属。所谓人类都来自同一个父母，有许多经文的支持。创世纪第一章二七到二八节说道，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及地上各样行动的货物。这是从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来到了这世界。创世纪第三章二十节说到，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也有说到，创造宇宙与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所造的殿。很多年前我去了非洲的一个国家传教，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时间国家的时候，我需要非常多的耐心，因为我们大家看起来很明显的不同，皮肤上的颜色差很多，但是除了皮肤之外，我们里面 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上帝创造的我们。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源头到一位共同的祖母。这个理论得到许多学术的认可。历史学家们认为所有的种族都必须是来自中亚。语言学家也证明所有的语言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尤其是许多古代语言的词根是十分相近的。心理学者还表明所有的人类都具有许多相同的本能以及渴望道德和宗教的相同特征，尤其是人类寻求上帝或神的存在，并且向他们祈祷。人们一直渴望着永生。生理学证明所有人类来自共同始祖，他们的大脑、骨骼结构和牙齿彼此都没有区别。种族之间通婚和分娩证明了这一点。体温脉搏数和血型也证明了这一点。生物学证明了人类的统一。甚至著名的达尔文研究家也承认所有人类来自一对父母，并且他说他不得不相信所有人类来自同一个种族。第三，虽然有些人反对神创论，但是他们的理由并不足以令人信服。他们相信这个宇宙来自一无所有。我们怎么能从没有变成有呢？这是有可能的吗？如果真的有可能，那么由于能够从无中生有，一定是有外来的影响力来介入才有办法做到的，是不是？科学说不可能从无中生有，但是圣经上说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科学家们相信宇宙从无到有。我们可以把科学家的理论当成一种信仰，一种宗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宗教。无神论的人所相信的是非常不可理喻的。圣经上说全能的上帝创造了所有的事物，这个理论比无神论的科学家更可信。第二，人类的堕落。亚当和夏娃是上帝创造放在伊甸园的，他们在伊甸园能神有完美的交流与关系，但是他们的光荣日子似乎没有持续 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被赶出了伊甸园。后来他们有了孩子，该隐和亚伯。在该隐杀死亚伯后，亚当在130岁时又生了赛斯。这意味着亚当和夏娃享受无美优比的伊甸园时间不会超过100或110年。首先，犯罪的源头是从天使的堕落开始。我们要先说到属灵的世界是存在的，是撒旦诱惑夏娃犯罪的。在启示录第12章第7至第9节说，在天上就有了战争，米勒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战争，龙也同他的使者去战争，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清楚地表示这个罪人是谁，说道，罪犯的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从一开始就犯罪，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想法或理论，但我认为这个犯罪和堕落的开始才是真正上帝创造人类的开始。因此天使的堕落无法在上帝创造的第六天结束时就有的，因为根据创世纪里说到，上帝创造的第六天的宇宙还是美好的。天使的坠落原因很难知道，我们可能可以说这可能跟天使的自豪感和罪恶有关。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说到，出人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犹太书第一章第六节也说到，又有不遵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天使为上帝所创造的，他们作为上帝的创造物有自己的地位，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骄傲反而背叛了上帝。这些堕落的灵和邪恶的天使仍在攻击上帝的子民。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说，因我们并不是属血气的战争，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战争。这是对邪灵的作为做出了提告和警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里也是说到，当我们死亡时，我们的灵魂将会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灵魂将要去到哪个地方，是决定在于我们的信仰。我一生的祷告就是希望有人会比我更了解圣经，更能够带领大家进到天国。在我们的教会里需要一个属灵的牧师能带领我们，但同时恶魔或撒旦也是一直的侵袭着我们，诱导我们去错误的地方。 饥饿、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和堕落。不相信上帝人和学者认为亚当和夏娃的记录是故事或者是些神话，而不是属于历史的记录，但是他们错了。如果亚当和夏娃不是历史人物，而且历史上也不存在，那整个圣经就必须被推翻。例如说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3节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犯罪堕落的起源来自于夏娃陷入罪恶中有关。如果夏娃不是历史人物，那么就没有罪过。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1节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罗马书第5章第12、18和19节证明了夏娃的罪。在这里亚当也有犯罪。亚当因为 他不信从上帝而犯了罪。上帝对亚当和夏娃提出了禁令， 不允许偷吃禁果，但是他还是明知故犯的偷吃了。在创世纪里第2章16至17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实你可以随意吃。第17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除了禁树果上的果实外，你可以随意吃，因为你吃时你必要死。夏娃首先被约旦诱惑，并试图诱惑她的丈夫亚当摘下那果子。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和他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树上的果实吗？神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就必因你的缘受故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因此亚当和夏娃两个都犯了上帝的罪。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至少有3种。第一，不服从的罪。亚当听夏娃，夏娃听恶魔，违背上帝的诫命。上帝说不可以，魔鬼说可以，他们反而听从恶魔而不是上帝。第二个罪，他们犯了虚荣的罪。创世纪第3、第4、第5节，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神这个词实际上可以被翻译成为上帝，所有大型的翻译都将其词翻译为上帝。然后我们发现亚当和夏娃有更大的强烈自豪感，他们想要拥有像上帝一样的地位，是一种任意妄为、目无上帝的行为。他们想和上帝一样，这是所谓的虚荣自豪罪。第3个罪，他们犯了不相信上帝的罪。上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违背诫命，他们是会死的，然而他们还是拿起了禁果，违背了诫命。第3，犯罪堕落的结果， 任何人的罪都是有结果的，或者是后果。第一个后果，他们失去了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智慧、知识、圣洁和正义。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在以弗书第四章第二十节同样也说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有真理和能力和圣洁的。他们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失去的后果就是失去了这些圣灵的神圣的属性。他们开始有了作恶的经验知识，这些罪恶的经验本来人类是不需要的，也是有害无益的。当人得到这种经验时，他们的人性、人的本性也就败坏了，他们成了不洁不圣。我们今天处处可见罪的存在以及强烈的犯罪的倾向。第二个后果就是他们开始感到内疚和惭愧。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五节说到，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到了创世纪第三节第七章，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自己，为自己编做裙子。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人吃了禁果之后，眼睛明亮，知道自己是赤身裸露的，有了羞耻感。所以罪会带来羞耻感，你很害怕给人看到赤裸裸的自己，甚至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他们想要掩藏自己，人就开始戴着假面具，不能接受自己。第三个后果，我们跟神脱离了关系。从前他们喜欢亲近上帝，如今却恐怕会怕躲避，试图避免遇到上帝，最终被赶出了伊甸园。就这样，我们失去了天堂和天国。第四个后果，他们生活在地球上时，遭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和苦难。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说，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从第三章第十六节到十九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女儿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当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第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馋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人类痛苦和痛苦的根源都是从罪恶来的，是从人类始祖的堕落开始的。堕落毁了一切，破坏了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生活在 苦难之中，因为我们不属于伊甸园的 一部分。第五个后果，地球因为罪堕落而受到诅咒。地球上的诅咒还包括我们现今所经历所有的天然障碍。每当有残酷的灾难时，我们曾盘问上帝，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些天然灾害存在？有些认为这些就是来证明我们并没有仁慈的上帝，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堕落的后果。这当耶稣基督降临，在降临并天国再次成立时，我们就 不需要再遭受这些灾难。第六个后果，亚当和夏娃将归回尘土，这就是指身上的死亡。因为堕落，死亡变成了事实。在创世纪第三第十九章说到，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也就是说，要一生劳苦，直到归于，直到我们死亡后。我们身上会得到死亡，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堕落了，犯了罪，这就是我们的后果。第四，堕落和腐败往往寄望于在人的身上，它一定是罪恶中的导怪。当我们来探讨人的罪和腐败时，我们应该考虑两种罪，我们原本的罪和我们实际的罪。在威斯明斯特的信仰告白中清楚地解释了原罪，所谓的原罪就是在第六章说到，始祖既为全人类的根源，此罪孽就归算于给他们 后裔的全人类，并且在罪之中死于败坏的天性就遗留给他们所出生的。亚当犯罪的罪归据于人类，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恩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是要那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里的原罪解释的罪与死的普遍性，没有谁不会犯罪，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四十六节说，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落到仇敌之地，或近或远。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在世上实在没有。罗马书三第十章，就如圣经上所记，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第三第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存在是普遍的，这不仅仅是基督教的教义，就连除 柏拉图说，各种各样的罪恶都在我们之中。我们知道，即使是异教徒，也会践行自我否定的自律行为与和禁欲主义，因为他们也要承认罪的存在和罪恶的力量，并有没有什么罪是我们能躲过的？堕落产生的败坏。人类对自己的罪和败坏是无法避免，也束手无策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性，很没有办法的，我们也无法去停止犯罪或堕落。我们没有办法挽救自己，这也表示我们人类彻底的堕落。人类的智慧、情感和意志会变得腐败，并被罪恶沾污，也因此人类会因为罪恶而得到永恒的死亡。在卫斯理里第二章第六章第二节说到，因此罪使他们从原本之公义能与上帝相交的地位中堕落了，于是死在罪中，并且灵魂和身体一切的才能与各部分都完全沾污了。没有人必须需要去诱惑你，我们就会直接的犯罪，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就算我再不想，有多不想的犯罪，我们还是会做错事。在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道，我们都像不清洁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耶利米书17章第9节，人岂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可以自己的忏悔。我也很感谢各位能理解我并原谅我所做的错误。就像我们再怎么样不清洁，我们只能要求神来进入我们的心。诗篇第58章第3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远疏，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错话。我们的人类的堕落造成我们的腐败，人类的堕落使人犯罪。再来，我们 必须反驳不和圣经不合及不健康的自由主义思想。白奇拉是位英国人，他提出了一种理论，他主张人的自由意志完美无瑕。在白奇拉主义里，他否认了原罪，他否认了亚当与夏娃的堕落。他认为亚当的罪只影响了亚当，也就是说，由于亚当的堕落，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因为亚当的堕落而发生任何变化。人类是以正义的状态出生的，因此便能守好一切诫命而得救恩，不需要外来的恩宠的帮助。由此推论出原始所犯的罪，也就是原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是亚当和夏娃的事情，不至于传流到后代。也就是说，即使在亚当犯罪后，每个人都有可能过上完美正义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想法，也是自由主义学者推动的重心。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和圣经里的箴言是有相当大的出入，并反驳了这种观点。根据上帝的律法，我们都被认定有罪，并遭自己的罪责遣。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一到三节。你们死在犯过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就是现今伯利之子心中灵行应的贤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有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并我们活在罪恶之中，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堕落的后果。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十六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如果一个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堕落和犯罪，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堕落和犯罪的本性。即使我们没有学犯罪，我们也是会犯罪，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有罪的，是倾向于犯罪。罪的根源就在于我们之中。马太福音十五第十一章节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所吃入的食物因而肮脏，真正能污秽我们的反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渴望，往往我们选择心怀恶念和邪欲。如果我们说原罪存在于我们的内部，在我们的本性，透过了我们罪性，我们的确犯了许多实际的罪。许多人可能不相信原罪，因为他们看不到。然而实际的罪是真实的，因为每个人都说过，没有人是完美的。这对人类犯罪和堕落的，这就是对人类犯罪和堕落的承认。由于进化论的影响，罪恶和堕落这个话题是很难以讨论的。进化论者认为，人类基本上是一种动物，它具有动物的本能，因此他们并没有将罪与神的圣洁联系在一起。有些甚至可能否认犯罪堕落的存在。很多年前我读了一本心理罪的书，其中里面有一段话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这句话就是所谓的内疚。内疚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情绪，因为它代表着你做错事的一种心情。现今很多人并没有认真看待犯罪堕落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说我们因为亚当而犯罪，因为我们是犯罪的人，是我们自己犯罪而不是其他人。因此罪是我们犯的，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都认同所有人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还有更多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呢？这是非常需要认真的调查。如果罪是普遍的，堕落是普遍的，那么衡量每个人的罪都必须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衡量也就必须每个人都相同的。这意味着它的绝对性。因此，腐败在任何的地方都是罪。这意味着必须要有一位绝对的上帝给予我们绝对的标准，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并且堕落了，并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绝对的上帝，完美的上帝来给我们一个标准，要不是这世界上会非常的混乱。这也 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绝望。我们必须绝望，因为我们知道人没有人是完美的，公义的上帝必须审判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希望， 因为同一位上帝提供了我们解罪、解决我们犯罪的方案，解决我们堕落的方案。这个方法就是解决的办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耶稣是上帝为我们的堕落提供的答案。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公义的，所以这个答案只能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完美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并没有办法让自己作为公义的，我们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神对我们的堕落和犯罪的解决方法就是福音。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也说到，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在他身上。正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的时候，当我们的本性就是犯罪和堕落，但是天父上帝竟向我们发出无限的大爱，不惜永远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来救赎我们，差遣他降世为人，为我们舍命赎罪，使我们信而悔改而得生命。我们的本质上是罪人，就像我们是无法改变肤色，我们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尽管相信跟随主，人只要信主就能承受主和应许，保守在天堂不犯罪堕落。